是我，了解趋势，财富自由行，让你幸福生活一定行。
财富自由行，这里是正声台北调频台 FM104.1， 和你分享财健康生活大小事，我是微微。一样是半个小时的节目哦，我们今天呢要加强自己的实力哦，你把自己的各方面的技能有所提升，其实也是累积财富很重要的一块啊，代表你有更多的武器可以去赚钱啊。所以不仅教大家哦这个理财投资，更多时候啊投资自己也是很重要的关键。要投资哪一块呢？先稍微卖个关子哦，来听到一首熟悉的歌曲《囚鸟》。
交换着 眼泪是唯一的奢侈。
来到今天的节目当中，我是薇薇。今天节目当中邀请到的是源流的编辑颜于安来到节目当中。于安你好。
各位听众朋友好，大家好。
邀请到于安哦，今天跟我们分享的一样是我们常常在节目当中讨论的，我们平常与人沟通对话或者是要发表一些东西的时候啊，在用字遣词上面其实有很多的学问，但过往我们真的很少去研究啦。那今天介绍的是高手词汇必修课我一开始看到的时候想说天哪，我是第一手啊，我是不是高手就觉得其实刚刚讲到说说话是一门艺术，我想很多人是同意的，尤其是我们如果在职场上面打滚就知道，其实很多时候啊与人互动那个用字遣词很重要，就是很多很类似的词齁，其实差一点点或者你换了一个感觉换了一个语气齁，听的人感受就不一样，那它确实有可能会导致最后的结果迥然不同，这也是我们会觉得说用字遣词上要特别谨慎的地方。那今天特别请于安跟我们介绍，就是说其实在高手词汇必修课里面其实有很多很具体且详细的例子让大家可以更快的掌握说词汇的选择的一些重要性。那一开始先问问看于安，其实我们刚刚讲到那种词汇的选择啊，因为很多时候我们互动里面有些词就是很习惯这样用，然后就假思索的就说出来了，但是有一些类似词汇的一些选择其实还是有一些差异，那这个重要性为什么会常常被大家忽略呢？
对，因为我觉得现在因为是一个网络的时代，所以就是大家变得就是在选择词汇的时候可能就会过于口语化，过于直白。那因为在过去的话，书中有提到说在过去的话其实只有，因为过去并不是说大家随时都有这个管道可以去协作或者说话，所以在过去只有执行特定业务的少数人，例如说记者啊，例如说作家讲演讲家等等，他们会需要有这个使用词汇的能力。但是因为现在的网络发展的关系，所以每个人其实都有发声的地方，那但是我们却还是习惯说用这个不讲什么就是想到什么就讲什么的思维去就是习惯去这样子去发表，那可能就会常常会有比如说口误啊或者是写错什么词汇的情形发生。那这个其实就是会有时候因为现在消息流通的很快嘛，那往往其实搞不好是会对个人的形象或者是工作或者是一些就是更重要的事情会有所影响的。
其实我觉得于安讲到这种现象，如果稍微是我们这个熟龄阶段的听众朋友一定会很有感觉，会觉得每一个世代的用词啊常常都会让人很费解，就例如说像刚刚讲到说很多人现在习惯就是打讯息嘛LINE 啊，或者是很习惯 message 啊，然后大家就是说话其实很简短然后很片面，然后就会衍生出一些很习惯的用语，但那些习惯的用语啊如果直接套用在我们的学校的生活或职场生活中有的时候不是这么恰当，但是大家用久了就是已经习惯成自然，然后会觉得这个词有哪里怪怪的或者是觉得这词有哪里不妥，就容易造成一些困扰或者是造成误会。也还蛮多会常常听到那种例如说我父母辈的人他会讲说背东西同一件事情，那结果这个人讲出来的那个感觉就让人不舒服或是觉得很难接受
对，我觉得
对这种现象很常见，
就是，大家也是会有这种世代的代沟的问题对对对，而且是就是其实在因为这个网络的影响之下，就是在世界各地就是我觉得都有类似的现象，就是大家不管是英文啊日文或是中文，就是大家会变得讲话会越来越简略就是不管是英文或是就是日文也有这样的现象，就是你可能就是本来一些话就是 变得就是用省略的来讲这样子。
哦，哎、欸，
对 对, 對，
我还蛮常听到人家抱怨，就讲说哈，你讲这个是什么意思啊？他讲说哈，你不懂啊，这不就是什么什么吗？你怎么会不懂啊？就是会有一些新词汇出来的时候，但我其实我就会觉得啦，语言这种东西或词汇其实本来就是活的嘛，它就是与时俱进。但是确实有些场合，你的选词上面哦，就要特别的小心跟谨慎，因为你会觉得说，哎，我就习惯这样说，但是对于多数人来讲，他可能不懂，或者是他可能确实有可能误解你的意思。那这时候那个最重要的选择权还是在说话的人身上嘛，就是你到底要怎么样选对词，把话说好，然后达到你想要的目的。在我们这一次介绍的这个高手词汇必修课里面，其实举了还蛮多例子的。它里面分了好，把那个词汇啊，用了很多的应该说名词去来叙述，尤其是第一个比较大的篇章讲到的是频率词汇的使用法。其实觉得真的是一开始看的时候，你会觉得说哈，他在讲什么，但你看他例子的时候就会觉得哦，原来如此啊，就是为什么这些词会让你特别有感触，特别有感觉，它背后都有其原因。于恩可以帮我们介绍一下他书里面特别提到的那个频率词汇大概是指什么？
对，那频率词汇的话其实是讲说就是书写者他必须要去选择词汇去对上这个读者的频率，因为每个人用的词不同。例如说你今天是好，假设是你是一个专业人士，让你讲话有自己的专业的方式，但如果你是要对着一般大众的话，那你没有对到他的频率，没有去选择他常使用的词汇的话，你跟他就会产生代沟，那你就没有办法就是把你要表达的东西表达出去。对，因为我都是书中说，因为我们都是会选择性的去选择自己喜欢的词，但是当你今天是要给别人发表想法的时候，你就必须要去对它的频率，然后就去观察读者使用的词汇，然后还有那个词汇到底是代表什么，然后你再用把你的词汇去对上那个频率，这个就是频率词汇的使用法。
这样说起来就是人家讲那种对症下药嘛，因为你可能对不一样的族群，然后你可能就要换个方式去说，虽然讲的你原本要讲的东西都是一样的，但我想很多人会觉得说，可是因为针对不同族群，那我就不晓得他的词汇到底是什么啊。
对，那像就是词汇，就是词汇这边就是举了几个词，就是应用的方法，例如说你可以使用昵称啊，然后或者是一些就是可能就是比如说去讲读者的名字
哦、oh.
就是里面有一个蛮有趣的方法，就是说叫做无指名你，那就是有一个美国的机关，他在做问卷的时候发现，就是有超过一半以上的网友都会曾经在网络上搜寻自己的名字，因为每个人都会好奇自己的评价、那可能就的名字就是被叫到的时候，你就会降低你对产品或服务的好感度嘛。那所以这个叫名字算是一个对跟读者去对上频率的最佳方法。那例如说呢，里面有举一个例子，像是说星巴克，他就是都会先问你说你的，说我们去买星巴克，他也会说，哎，你是
说贵姓？对，
贵姓？对对对，就他不会说，哎，某某小，他就是会问你的姓氏。这个其实就是跟读者、跟消费者去对上频率的方法。他不会说，他不会直接说，哎，那位你的什么东西好了、
哦，
而且他就是会直接直呼你的名字。对，那例如说，好，那如果今天是寄一封信或者是匿名一本书，然后就是你就是很多案例都是会使用一些比如说听起来很亲近人心的名字，然后来换取跟这个读者的频率。例如说之前有一本很有名的书叫做82年生的金智英嘛，对，那金智英这个名字就是听起来就是随处可见的名字，那就是对对对，那就是大家就是会有一个亲切感。对，例如说我们说雅婷雅婷的这样子，
对，
就是会产生亲切感这样。然后还有就是当就是现在很多就是客服的信在寄信的时候，他就会把比如说您的名字加在那个信件里面，他不会说尊贵的客户，不会只会这样，他就说尊贵的客户于安你好，或者是君威您好，就是他们会加，就会更改这样子的设定，他就会看起来不像只是一个罐头讯息，就是当你被指名的时候，你会说哦，这个是在叫我这样子，所以这个算是一个很 重要的频率词汇的使用法。
嗯，欸，其实这种现象我在我们日常当中真的很常见的，就像刚刚讲的，我们去星巴克的时候他会先问你姓什么嘛，然后等到你的那个饮料好了，他就会说欸，黄小姐的哦，两杯什么东西，然后你就知道说哦，他在叫我，然后就去拿，
他就不会说欸，你的饮料好了，
对，那个后面那位小姐然后左边那位先生就听起来很疏远嘛。然后还有像刚刚讲到说，有的时候那个在我们有一些服务项目当中，他会选一些相对比较常见的，人家讲说有人的菜奇阿苗，就会让人有一种莫名的亲近感。就我觉得它是潜移默化的效果，它不会让你突然觉得说哦，很走得很近，但是至少会让你觉得是很有针对性的，好像是为你而设计的感觉。那个在服务的感受上就会有那种提升的效果。所以现在想来，其实有很多的商业行为，我们好像也是被套牢了，是吗？
对，其实你可能，我们可能平常都好像没有察觉，但其实那些在赚你的钱的人，或者是在看，就是在让你看他们东西的人，其实都是在这样子用词汇来，就是引导我们到他们想要去的方向，这样。
嗯，其实不单纯是刚刚讲到那种对话哦，像刚刚讲到说可能是产品的销售啊、广告啊那种，好像运用的层面也蛮广的。
对。
哇，所以从这样简单的例子哦，大家可能会比较能够进入说，其实我们选对词汇对于能促成最终的目的还是蛮有效果的。那这些东西真的会充斥在我们的生活当中。那刚刚讲到那种词汇的引导性啊，有的时候为了让很多话题继续下去，有些人讲话就然后又臭又长，就觉得欸，到底在讲什么，然后就不想听嘛，就没有那感觉。可是偏偏有些人讲话就是让你明明故事本身也是很长，但是就会让你一而再再而三的很想继续的读下，很想继续的听下去。在书里面也有一些篇章讲到这样子可以说是连结的词汇，他讲说叫溜滑梯词汇，我觉得词也蛮有趣的哦，他是怎么去做运用的呢？
有一个就是叫做 BuzzFeed 的网络媒体，那他是被美国知名的媒体纽约时报点名为强力竞争对手，那他其实有一点像有点像内容农场这样子，但是它就是可以吸引就是更多的点击。那溜滑梯词汇就是说让你看到这个，在你这个看到这个词汇的当下，在 0.3 秒内你就是会去点击它来看，这样子。对，那例如说最常见的标题就是什么什么的方法，然后例如说这种溜滑梯技巧就会让你把这篇文章就是点击进去看完。例如说它会写说在什么什么期间你必须要做的什么什么事情，比如说你端午连假期间绝不能错过的三部电影，然后或者是端午连假期间最 NG 的三种打招呼方式之类的。
哦，听起来我就很想要知道。
对，就是或者是不胖的三个秘诀，就是这种模式，其实就是它就称为溜滑梯模式，就是它变成是什么什么的什么，然后就让人会想要就是把它读完，比如说让你吃五颗粽子也能瘦的五种方法，对。就是像这种事情就会感到好奇，就是会想要把它就是继续的读下去。对对对，它其实是有一个模式可以用的。对，
我感觉好像我们常常被骗欸，就是被骗说因为很好奇然后去点开。是刚刚讲到说尤其是我们在有一些网络世代嘛，现在点击就是某一种那个计算流量的模式，那种溜滑梯词汇就会很常在这样子的网站上，或者是其实人家讲说新闻标题不就有那种觉吗，就是让你写一个很耸动的，然后又勾起你一点好奇心，让你想要点进去看，就点进去发现就跟你想的都不一样。
对，但是反过来说的话，你的文章，一个人的文章，他假设想要在这个网络资讯很快的时候脱颖而出的话，如果你没有在这 0.3 秒就用词汇去抓住读者的眼光的话，那真正想要表达的事情就可能很难被看到。那所以你就是要可能要在这一片资讯海中立着上游。对，例如说就是很多人就是当 YouTube 嘛，那他们的标题你也可以看到他们是等，就是不管他们想要讲的是什么，他总是会先有一个引人瞩目的标题，那因为他要先有这个标题你才会点进去看，那不然他后面做的一切都是白费。那所以我觉得不管是在写作或者是在一些宣传上，那你可能都是要把握那样子的 0.3 秒的黄金时机。那书中其实还 举了非常多，就除了这种类似那种农场标题的例子之外，就是还有例如说你可以触发别人的情感啊，刚才我们说的就是叫昵称啊，或者是一些用一些就是比如说把不同的就是很相反的词汇连接在一起，或者是等等的这些的应用法，让书中都有提到说你们是要如何透过这些词汇的选择来让你的读者就是第一时间可以看到你的文章这样。
嗯，这样说起来其实它在里面我觉得还有一个蛮实际的运用，就是说我们不是说单一次的使用，其实词汇你不会只是讲词嘛，你肯定是一长段的文章或一长段的一席话，然后那些词汇就必须很融会贯通的运用。我觉得这件事情是我在看书的时候觉得哇有点难，但是好像也不得不去做的事情。
对，就是可能我们不管在讲话或者是在写作，其实它其实不光是应用于就是讲话，就是应用于写作啦，就是你连就是现在讲话的时候要吸引人注意，可能都要多费心思去想说到底要第一句话要抛给人家是什么，然后才能让人家继续听下去这样。我觉得这本书算是可以应用在各个层面。
嗯，我们刚刚讲到是那个溜滑梯词汇的使用法，其实那时候我看这一个大篇章的时候，我自己最喜欢的是他讲说那个把数百句话浓缩成一个词汇，因为像我的工作就是要不断讲话嘛，那我这个人又非常的话痨嘛，就是话又特别多对，就是但是我觉得这就是有两种取向，就是我特别会想要研究说话的方式，有无非两种，一种就是话特别多但是可能没重点的，一种就是想要讲的话很多但偏偏一个字都讲不出来的那种人。我是属于刚刚讲的那个前者，所以当初我在看这一段的时候我还是特别有感觉。依然可以帮我们简单介绍一下吗？
对，那他说如何将百句话浓缩成一个词汇，因为现在是一个很摘要的时代，让书里说我们必须要用一句容易理解而且有趣又能够被记住的话去传达上百个讯息。因为你现在的人就是你连要记住一件事情都很困难，那如果你不用一两个可以立即抓住注意力的摘要的词汇去深入听众的大脑的话，那接下来你后面要讲的话可能也没有人听了。所以他是告诉你，把你想要说什么都要把它放在一个词里面。那有一个很简单的公式，就是 A 等于 B， 但是你的词汇的挑选必须严格这样。那例如说好，那他就是里面有举例了一个就是例如说一个小说家，他想要强调说所谓的书大致上来说都是把我们内心冰冻的大海敲碎的事物。你讲这句就觉得很长了。
对啊，然后想到重点在哪里
对，他就可以浓缩成一句话叫做书就是一把斧头这样子。对，那例如说他要讲说脸书的创办人就是祖克伯一直在烦恼公司的系统问题，然后他在给投资者的信中有写到说，脸书并不由他一个人带领的系统啊，有许多人组成一个团队吧吧吧这些之类很长，那所以最后呢他就把这段话浓缩成一句话叫骇客之道这样。对，那其实他们都是去创造一个很简短的词汇，那这词不一定是很艰涩，但是却可以表达就是他们要讲的精神这样子。
嗯，是，其实我觉得就是一边在读的时候啊，你可以回过头来检视说你平常的对话上面有没有符合这些条件，就像刚刚讲的很多东西，你如果假设被迫只能用简单的几句话一两句话来描述，你能不能简略的然后很精要的把它浓缩出来。然后其实回到刚刚，很多时候我们会讲说听起来这些词汇的运用好像都是为了勾起人家的那个好奇嘛，勾起人家想要往后去了解详情的那种欲望。其实我觉得这已经是未来的趋势跟潮流了，我感觉人类已经渐渐退化，没有办法再读什么长文章了。这件事情
就是要读长文章之前，你要人读长文章之前，你要先让他的思考可以停留在你的东西上面。
哦，就你现在要花更多的心思去留住这个人，因为现在资讯真的太庞大了，然后你只能用这些方法试图的用词汇来引导一下读者的这个感受哦。 这也是增强自己技能很重要的一块。在今天的半小时的节目和你分享哦，高手词汇必修课，大家都可以来练习一下。别忘了继续关注正声台北调频台 FM104.1， 我是微微，在财富自由行和你分享财经健康生活大小事。今天呢是增加自己的技能，增加自己能力的一个主题。我是微微，更多精彩的内容我们下次再见喽。
掌声来欢呼，自重响起，眼泪已涌在笑容里，启幕式欢乐送到你眼前，落幕式孤独留给自己。是多少磨练，多少眼泪，才能够站在这里。失败的痛苦，成功的鼓励，有谁知道这是多少岁月的累积。小丑，小丑，是他的心酸化作喜悦，呈现给你。掌声在欢呼之中响起，眼泪已涌在笑容里，启幕式欢乐送到你眼前，落幕式孤独留给自己。是多少磨练和多少眼泪，才能够站在这里。失败的痛苦，成功的鼓励，有谁知道这是多少岁月的累积。小丑，小丑，是他的心酸化作喜悦，呈现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我们有好听的广播节目，也有好看的影音资讯哦。现在就上 YouTube 订阅看正声，按赞分享，开启小铃铛。
早安，让我们一起迎接美好的一天。
正声电台，手背后。
正声广播电台，上盖好。 收听正声广播电台，上盖好。